感谢赞美主，在这一周我们一起读了罗马书的13章。我想有一段经文，这应该是我们在这周都读过，或者说一直读过的，非常棒的经文。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我想这节经文让我们会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神的儿女都非常清楚地明白，我们的时间，我们看时代的眼光不一样，就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如果要说今天，如果今天我们觉得黑暗，如果假如我们觉得环境是黑暗的，如果我们觉得有很多的压力，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好像看不见盼望的时候，就好像12节所说，好像是夜最深的时候，我们也当知道，白昼将近，主要再来。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位心里边所存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上，而是主必要再来。感谢主，停一下音。今天，请允许我在这里边分享一些可能与题目与经我们所读到经文不太一样的部分。在我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我有一位国内的朋友突然问我说：“嘿，Fisher，你有没有听过斩杀线？”我说：“我这是什么东西？”我完全不知道。然后他说：“哦，你真的应该去了解一下，尤其是你生活在美国哟，这个你要非常非常小心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做了一些，我就去才去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请下一页。所以。我才知道，Oh my God！除了其实是一个游戏当中的名词，但是却用来描述我们在北美的真实的生活的光景，就是在北美生活当中存在的现象。我们看我们周围，可能有看见有 homeless，那不仅是 homeless，然后我们会看见有很多的在贫困当中挣扎的人，然后我们再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好像比我们想象的要有挑战的多。我们才知道，我后来才明白，说斩杀线的意思是，原来当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他的经济状况低于某一个既定的线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就会受到这个体在这个体系下面连环的打击，然后最终以至于他的生活状态没有办法恢复，最终会堕落到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里边，所以他会用游戏的词里边描述这个。这样一种现实。那当然，当我再去研究时，我发现，在英文里边其实没有这样的表述。我只能请再下一页。我只能找到一个描述，说确实美国这个社会承认有这样的现象存在，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称作 Alice，意思是他们有限的资产，他们所拥有财产很有限，他们的 income 也很有限。然后他们虽然是工作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赚取足够的收入，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当他们在面对很多大的挑战的时候，面对某些不可预计的突发状况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去应付。所以，当我再继续研究再去思索这一段的时候，我发现，与其说用斩杀线这么我们都觉得等奇怪的词去描述，我相信我们都会看见在我们周围，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我们说北美，说美国，在美国的环境里边，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请下一页，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第一，我们可能会面对没有办法预期的突发状况，我们会看见说有很多贫困的人，甚至说 homeless，他们之前可能很好。我看见一个让我最唏嘘的报道，是讲到一对老夫妇，他们曾经都有很体面的工作，在 GE，在通用汽车工作，但是后来汽车厂关闭了，所以汽车厂关闭了，所以他们失业了。但是失业的时候，他们还是给了他们一笔失业金。可是架不住的是，当老夫妇突然发现自己身体出了问题，需要一笔极大的钱去治疗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窘迫当中。所以当时发现，在这个社会里边，有很多的人，他有可能会真的会面对。我相信不只是这些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对无法预期的突发状况。他真的很打击我们。 那第二种情况呢，在面对这种无法预期的突发状况的时候，他们又没有足够的缺少应急的能力。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一个报道，说在美国有好像有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他们每个月没有办法拿出500块美金作为他们的应急的一个开支。哇哦，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真的，如果是发生了什么状况的时候，在没有缺乏应急能力的时候，他们会很有压力，甚至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没有办法恢复的状况。那当然也会有人因为做出错误的选择，而导致生活进入到一个下滑的轨道上面，没有办法出来。当然，在第三个部分，这也是今天在北美的状况，在美国的状况，甚至可能不只是美国，甚至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会一样。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强调个人的社会，所以我们都强调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们需要自己一个人过好。这本来没有错，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要重担，要个人要担个人的担子，但是重担彼此担当。只可惜我们今天的社会，或者说我们所在的美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孤独的社会。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我们很孤独，我们缺乏真正的深入的联系、深入的关系。所以，当孤独的人若是突然遇到一个极大的打击的时候，不管是经济、身体，甚至是情感，都没有办法找到支持，那他要怎么样恢复过来？当在这些的状况的时候，我才会看见说，哦，原来有些时候有些的情形是真实的。我们所在的地上不是天堂，我们所在的任何一个国家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我们知道在地上不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总会有让我们挑战的，总会有让我们面对的难处。当我在这里思想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想起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主耶稣是我们的一切。当我在困难的时候，甚至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能够做什么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向主呼求。我们有一位神是在听我们祷告的，是常与我们同在的，更是连我们自己里边深处的孤独的时候都。那份孤独都没有办法排解，没有办法在人的关系当中排解的时候，在主那里，在神那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被抛弃的，我们不是孤单的。所以，当我继续寻求祷告的时候，有一段经文我发现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是在路加福音16章，从第一节到第13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家去。于是把他主人欠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做，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下一页，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哈利路亚，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觉得一个哇，好像很贴近的一个情形，对吧？这个管家，请上一页，这个管家马上就要丢工作了。那不只是因为他丢工作了，而且当他丢工作之后，他发现他不能再做什么，他既不能去锄地，也不能去讨饭。哇，如果要用前面的描述，似乎好像就是要被斩杀的一样了。那他的生活要极度的堕落下去，这就是我，这似乎好像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当中，可能就会碰到的情况，碰到的状况。当然，弟兄姐妹们，我想这一段比喻，路加福音的16章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也可能是我们最非常非常难去理解的比喻，因为里边有一些的部分，所以请允许在这里允许我与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看见和理解。但是我们从这一段比喻里边，耶稣会用很多的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我们的主会有很多的方式教导我们。当然这里边的故事要提醒我们一些的道理，它不见得是 exactly 告诉我们说一模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熟悉在路加福音的前面有一个主耶稣同样有比喻说，你们不要说有你们祷告要恒切，所以耶稣用了一个不义的官的比喻说你们祷告要恒切。那是不是意味着神是那个不义的官吏呢？当然不是，而是主耶稣借着那个比喻提醒我们祷告要恒切，因为即使是不义的官他都会回应，何况我们的父神。主耶稣也说，你们不会给自己孩子石头或是给自己孩子蛇，当他们要饼和鱼的时候，你们不好尚且爱你们的孩子，何况你们的天父。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从这个不义的管家的部分继续看下去，我们最大的挑战在于，第一，我们得承认，连主耶稣也承认这个管家是不义的，他做的不是对的方式，他用了一个对的方法。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看见这段经文最后落脚的部分，我想我们可以更深刻的明白主耶稣要表达的意思。首先我们在前面这个部分里边，这个管家确实是要被斩杀，确实是要丢工作，然后进入到一个糟糕的生活当中去，所以呢，他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因此他做了准备，虽然做的是一个很糟糕的准备，虽然做的一个是不义的方式。但是我们看第八节这里边，这里个主人他在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夸奖的是这个管家是聪明的管家。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也说，在接下来第八节下半部分，主耶稣做了的诠释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第一，主耶稣在这里边肯定的一点是，确实今世之子或者说这个不义的管家是聪明的。那这个聪明我们就看，就是在前面这段过程里边，是第一，这个不义的管家知道未来有糟糕的事情要发生，所以他在做准备，而且他做了很大的准备。他的准备不只是他跑到他的主人去面前去求情，或者说怎么样，他是去让周围与他可以建立关系的这样的人与他们建立关系，与他可以有一些的预备。当然这样的方式我们得说，我们还是打一个问号，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主人同意这个管家是聪明的，主耶稣也说这个人在今世就是活在当下的，活在地上的人，而光明之子就是属主的，属神的。今世的之子他们也很聪明啊，活在当下这个世界上的人也很聪明啊，所以他们知道要为着危机而预备，这是第一件事情。那我们再看下面的一节部分。下面的部分，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里边告诉我们说，他 不是继续再讲那段那个故事，而是提醒门徒，也提醒我们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边去。我想这是一节很有意思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部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第一，这里边讲到不义的钱财，但是然后呢，讲到部分是有一天钱财是无用的。然后呢，然后人会要可以到永存的账目里边，钱财会变得无用，但是有永存的账目，而我们可以进去。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如果思想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会知道，比起前面我们在斩杀线的时候想到可能未来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但是那是我们不可预期的，或者说我们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不会知道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是不是真会发生车祸或者说什么，那是我们不确定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非常确定的，对吗？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终点，有一天我们都要进到永恒里去，有一天钱财，有一天地上都会变为无用，而我们要进到永恒里去，这是我们确定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不是真的会有灾难发生，但是我们绝对确定，我们的明天不是在地上，乃是在主那里。所以，若我们知道那个是必然发生的，就像那个管家，他知道他的未来不是在现在的这个主人的手里，那他当然要为那个未来预备。同样，若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若我们作为基督徒知道今天不是永恒，今天的一切不是会存到永远的，我们是不是要为着那永远去预备呢？而且把那些不会存到永远的，用在可以存到永远的事上面。若我们还在路加福音前面有另外一个比喻，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说有一个财主，他很有钱，说他很有钱，所以他就想着，我既然有这么多的财富，我可以建一个大大的仓库，建一个大大的房子，然后把所有的财物都放在里边，这样就不会流失，这样我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吃喝快乐了。但是神说，愚昧的人呐，我今夜要你的性命，你的钱财要留给谁用呢？难道他能够存到永远里边去吗？同样，我们在路加福音16章，若我们继续往下看下去的时候，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讲到主耶稣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在教导提醒的门徒，说的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里边讲到了说，有一个财主在生活的时候过得很开心喜乐，还有另外一个讨饭的叫拉撒路，一生过得很痛苦很苦难。但是有一天他们都离开，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都要肉体都要死去，而拉撒路在亚伯拉罕在乐园当中享受，而财主却在火湖当中挣扎，却在苦难，却在那个永恒的火当中挣扎。所以财主祈求说，我可不可以得着一些的安慰？但是说 no，神告诉在里边是亚伯拉罕告诉他不可以，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在这里了，你不在永恒里边。所以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边提醒我们，若我们真的要预备，若我们心里边想着要未雨绸缪的时候，什么是真正的未雨绸缪？是让我们看见，知道未来为着确定要面对要发生的做好准备。当然，我们在这节经文里边最后的部分，主耶稣回到了一个点，这个点讲到在，就像我们很看到非常多这里边出现的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忠心。 中心。或许当主耶稣在这一段时候再次把"中心"这个词提出来，让我们会感受，其实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是一语双关的。主耶稣并没有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是好的，主耶稣并没有认为这个不义的管家是值得我们成为的。主耶稣说，但是这个人为着未来预备的聪明，是我们作为永生之子都需要明白的，因为我们岂不是比世人更明白什么是必然发生的，什么是需要有价值的，不是吗？所以请下一句。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我们在这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请允许我说，我会总结出三点来。第一，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我们都提醒我们要未雨绸缪，为未来做准备。当然，在这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确确实实是认真的，也确确实实是需要做准备的。为着我需要让我们有健康。需要我们有一些的安排，不管是财务上的，还是关系上的各方面。但是，对于我们，若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今生的时候，我们会要知道，真正的未雨绸缪，真正的预备，不只是为着今生，不只是为着明天可能发生的状况，更是要为着我们知道，为着我们必然要走到的。那个生命的阶段必然要去的，要为着可以吃到永远的永生而预备而思索。下一个部分，第二点，请下一页。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命运，因为知道我们必然要走到的，所以我们会需要看见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弟兄姐妹们，这不是说我们今天在世上面的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人不重要。我不是说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没有价值，它还是我们今天生活当中需要的，也是我们需要为之而努力的。但是，我们的眼光不是只看在有限的时间，不是只看在眼前，而是看见在永恒当中。这些能不能把我们带入永恒当中去？这些能不能够让存到永远？而这些能，因这些不能存到永远的，是否要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精力，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耗费其上，以至于忘记了，原来有一天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我们是属于神。当然，在这里边，我们也看见这样一个人，他也在结交，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与那些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那里去。这句话，我想的意思，并不是要在说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可以把我们带到永生里边去，而是当我们思想神或者主耶稣要我们在这个世上。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的生活，我们彼此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否真的认识他？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在跟随他？因为真正带我们进入永存的，不是主自己吗？在第三个部分，第三点。我想，就如最后那个部分的经文所提到的中心，那我想在这个中心呢，我想似乎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吧。中心，第一，这个管家显然是不义的。那主耶稣也提醒，在最小的事上中心，在大事上也中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神不要我们今天在世做一个不忠心的人。我们也会深信，若我们真的认识神，我们真心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在对待我们在世上的一些的工作。我们不是偷懒的，我们不是不义的。相反，神乃是要我们可以忠心的成为 在各地、在各处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就如在这段经文最后所提出来的，在很多的事上中心，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明不明白，或者说，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意思是我们看重，我们看见，说我们真的知道神是最重要的时候，真的知道我们是为主而活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事情，它不会占据我们的全部，它不会是我们生命的依靠。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会问自己说，我是不是真的对主，是不是真的明白我在全心全人的侍奉主，在敬拜主？弟兄姐妹们，从这两个来说，若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明白，很多的事，很多的事物，它不是我们的终极。我们照着神的托付，认真在每件事情上面，但是那些的事，那些的物，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的归宿，而神才是我们中心的对象。所以，当在这里，我想从这一段比喻当中，我们真的可以去做思，我们真的可以去看思索我们今天的生活。那这样的生活是可能的吗？或者说，这样的生活是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吗？弟兄姐妹们，我想这绝对是真实的，是我们可以行出来的。我想在这里边，我会请允许我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不是一个？这个故事虽然它，我想并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故事，但是却是在这个世上可以实实在在生活出来的，让我们看见说，做让我们看见说，价值或是选择其实是可以的，或者说其实是在我们当中很重要的。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看见世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岂不是更加明白很多事、很多东西的真正价值吗？我们岂不是更明白主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吗？我现在讲一个故事，是我们这届政府的一位官员，我们的商务部长，他叫霍华德·卢特尼克。我为什么想要讲他的故事？是当我并不喜欢，其实我并不喜欢谈论太多的政府的人，但是当我知道这个人的一些的经历，我还是对他表示深深的敬意。这是一位犹太人，出生在一个其实还不错的家庭，但是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他遇见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打击，就是他的父母双亡，他的父亲去世，他的父亲先去世，然后在第二年，他的母亲也接着去世。于是，从一个还不错的家庭，一个年轻的孩子，跟着他的兄弟姐妹，然后开始一段非常辛苦的生活，然后一直到在努力拼搏当中，最后终于到了90年代，他成功的建立了一个很不错的投资公司。然后也开发了，据说是一个很不错的电子的交易平台。然后在90年代，他们的公司的办公地点就在当年纽约的世贸中心北塔的100层到105层。我想，当卢特尼克每一天早上站在世贸中心100层以上的时候往下看的时候，那种成功的感受应该会非常的开心。这他确实是这样的。当然，直到了2001年的9月11日，我想那是我们都明知道的日子。但是感谢主，感谢主的是那天早上，卢特尼克要去把他的孩子送往幼儿园，所以他没有在早上第一时间到达公司。然后等他从他的幼儿园开车回往曼哈顿的时候， 他就亲眼看见了那架飞机，那两架飞机撞在了他公司所在的这栋楼上面。他的公司当时在员在当时有公司有900多人的员工，在那一天，他飞快的冲到了在要倒塌的那栋世贸中心的楼下面，他想尽办法想见到的每一个人是不是我的员工，是不是我的同事，他的弟弟也在他的公司里面，但是他冲到世贸中心楼下的时候，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从他公司里来的人，然后那栋楼就在他的眼前倒下了。然后他从一个废墟汽车的，他躲在一个汽车的废墟里边，然后挣扎地爬出来。那一天，他的公司在曼哈顿有658名员工去世。最后他自己说，他人生当中见过2次地狱，而这是让他印象最深的一次。他可以在那个灰尘当中闻到地狱的味道，是一个他至今都没办法忘却的味道。在911之后，他连续几个月都是不停地参加葬礼。但是他的员工，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员工，他的公司也不能继续，也没有钱。那这个是，然后在这种整个。不只是他们，我想在那时候，整个国家或多少人都在这个挣扎当中的时候，那个痛苦当中的时候，他问，最后他把剩下的员工，还活着的员工找回来，大家讨论，现在公司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可以各自分开，继续做我们生活，继续做我们的，继续在黑暗当中挣扎，但是也可以。我们一起把公司重新建起来。好，于是大家同意了。但是要把公司建起来，我想我们他会如何忘记那650名员工呢？他没有办法。我想对我们来说，就是朝夕相处的某一个人突然不见了，我想这是一个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去面对的过程。但是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说从那之后，公司重建之后，公司的收入的25%，照他自己的解释说，他会要决定要把所有的薪资的所有的薪水的25%拿出来捐给这些去世的员工的家属。弟兄姐妹们，这里边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这里表述是25%是公司所有的之后的所有的25%的收入，那这意味着。这意味着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不只是他自己，以及现在的员工，以及未来他要招聘的每一个新员工，他都会跟他们说，我们会拿出25%的收入，捐给这些受难的群众，但你愿不愿意？你知道吗？就是他在每次面对一个新招聘的员工的时候，他就问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拿出25%的收入，我们来为了能够让一群那让这些的家人可以从这里边走出来。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但是大概有75%的人愿意，然后他们就留下来。感谢主。后来，他们的公司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都是在华尔街里边人员流失最少的公司。虽然这些人他们并不认识，可能并不认识前面之前的这些的人，但是他们愿意这么做。当然，他们等到了在2006年的时候，等到了这过了5年，他们总共拿出了大概1.8亿美元。捐给这些遇难员工的家属。可是弟兄姐妹们，捐钱并不会改变，并还是在人里边，还是有伤痛在里边，是不那么容易的。照着卢特尼克自己的话说，他说：“哦，虽然我这么做了，可是，在后的每一年每一天，他都是伤痛的，他都不觉得自己可以很好的休息。”他每天都会想到很多的事情的发生。他也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这些遇难员工的家属， 他们若是他们愿，若是他们有困难或是在苦难当中时候，可以打电话，所以他常常可以接到一些的电话，说：“嘿，我可以跟你聊一下。”那他也愿意委身与他们聊一聊，然后让他们可以好受一些。他说，直到2004年的12月21号的有一天早晨，卢特尼克他早上起来，他才说，他对他的太太说：“我觉得我今天没有那么悲伤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想要讲这个故事？这里边就好像我们刚才前面存在的所有的元素，是我们不可预期发生的灾难，是我们也没有办法面对的，是人也没有办法面对的，或是没有办法去经过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选择，让我看见说什么是让觉得是不是有挺值得关注去，很值得我们去摆上的。卢特尼克是个犹太人，而对于我们来说，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来说，我想我们会更加的明白很多东西的价值，我们会更加的明白神所造的人，神所造的关系，神为我们预备创造了很多，更会知道神自己何其的宝贵。所以，若世人可以做很多很棒的事情，而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岂不是会更加的明白吗？我们岂不是会更加的明白，更加的追逐，更加的注意什么是宝贵，且我们愿意把自己委身在那里的，不是吗？所以，当这里当从斩杀线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得承认，我们所在的环境也好，我们所在的世界不是一个美好，不是一个天堂，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我们期望的，或者说是那个完美无瑕的天堂，不是，因为神的国从来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在世上生活，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在世有苦难，但是在我里边有平安。我不求你是不求他们你们脱离世界，但求神保守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是归属在神的国度里边。所以，当我们还是可能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转向主？我们要不要转向神？斩杀线说的是，当人碰到一些状况，低于在某个经济状况的时候，这个社会这个制度可能是没有怜悯的，可能会在不断的被打击，最终一直堕落下去。但是，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对吗？请下一页。主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若我们在世上觉得我们觉得如此受伤深重，请我们把眼光放在主身上，因为世界也许没有怜悯，但在神，在主那里是怜悯的主，是怜悯的神。我们也会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在世界上找平安，就如保罗也说，有这么多的事情，有患难，有困苦，有饥饿，有逼迫，但是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看见的世界，让看见世界的真相，让我们痛心，但更提醒我们，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世界，乃是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保罗说，真的，不管是患难，不管是困苦，不管是逼迫，不管是饥饿，还是危险，还是刀剑，甚至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的将来的，是地上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一切的，都不能把我们叫神与神，不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当我们在某些光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失业， 那段时间我其实蛮羞愧的，因为别人问到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去回应他。我也找不到工作，我发现我真的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种双重的打击。意思是，第一，我失去了我的工作，我没有收入；但是第二，我似乎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我是一个失去工作的人。但是，不管在任何的时候，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光景之下，我们都不要忘记了，我们都不要忘记了，神爱我们，神仍然爱我们，神仍然爱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当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说我们有盼望，神与我们同在，而另外一面，刚才讲到孤独，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真的认识那位神与他有关系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知道，他会让我们知道他常与我们同在，他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所亲爱的。同时，我们也从另外角度来看，弟兄，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我们都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我们看见彼此。但是，不只是我们来这里崇拜，不只是我们在参加主日的讲道，或者说是主日的做周日的礼拜，我们更是要建立与他的关系，或是再归入到基督的身体当中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或是朋友们，请不只是主日看到你，可以吗？乃是我们都归入到基督的身体里边，乃是知道我们不只是在主日在这个时候，乃是我们可以归入到基督的身体里边彼此的联络。虽然在世上可以是有苦难，可以是不容易，但是在主里，我们是在一个身体当中，我们是在彼此的联络当中。感谢主，我想在这里，我虽然用一个挺沉重的题目，但是是借着这些沉重的题目，让我们看见生活的真相，进而更加的明白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更加明白我们的寻求、我们的依靠和仰望在哪里，也把自己归到主的身体当中，赞美我们的主。